怎样护理宝宝的眼睛？新生儿的眼屎多可是个大问题，它可能会导致宝宝先天性泪囊炎等疾病，不及时治疗就会影响到宝宝将来的视力发育。宝宝出生后，父母应特别注意观察他眼屎的多少。如果出生一周后还是较多眼屎，应尽早带他去医院检查。一、固定宝宝的头部。为固定头部，可以先支撑起颈部后，再用手摁住额头。二、用沾湿的消毒棉球或棉签，按眼角到眼梢的顺序擦洗眼部分泌物。每次使用过的棉球都要及时扔掉，以免宝宝抓取。三、向上拉眼睑。妈妈可以用手向上牵拉眼睑，取下脏物。四、向下拉眼睑。换过消毒棉球或棉签之后，妈妈用手指向下牵拉眼睑，取下脏物。提示：妈妈在帮宝宝清理眼屎时，力气不宜过大，只要轻轻擦拭就可以，以免伤害宝宝眼睛周围的肌肤。清洗工具应选用消毒过的纱布或棉棒，且使用次数以一次为限。另外，应避免在眼睛四周重复擦拭，以免造成宝宝眼睛细菌感染的概率大增。如何护理宝宝的耳朵？新生儿是那么娇嫩，好像稍稍碰一下都会受伤一样。很多妈妈不知道该如何呵护新生儿，尤其是宝宝耳鼻的护理。而且面对并不适应的新环境，宝宝难免会出现小麻烦，仅仅心疼是不够的，此时宝宝最需要的是妈妈的精心照料。耳部的清洁与保养，在平时耳朵主要用水清洗即可，在洗澡的时候要用起泡的香皂仔细地清洗耳后及耳周围，用浸湿的纱布或者浴巾小心地擦拭，特别要注意用纱布或浴巾仔细地擦洗耳沟或耳孔。正常来说，耳垢会随着身体的移动自行脱落出来，而宝宝的耳垢即使不去清理，也不会对宝宝的听力造成任何影响。一、让宝宝侧卧。为了不让宝宝感到紧张，要边跟他说话边使其侧卧。二、清洗宝宝耳郭周围，将涂有香皂的纱布或浴巾缠在手指上，仔细地擦洗宝宝的耳郭及周围。清除宝宝的鼻屎。宝宝为什么容易有鼻屎？新生儿鼻腔分泌物有一部分为羊水和胎脂，另一种常见的垢物多半是因宝宝吐奶或溢乳时，乳液从鼻腔出来后遗留下来的奶垢。如果宝宝鼻子里经常有少量的鼻涕流出，干燥后结成痂皮形成鼻屎，颜色呈淡黄色，这也属于正常情况。清除宝宝鼻屎的操作步骤：一、将宝宝置于灯光明亮之处，或者使用手电筒照射；二、轻轻固定宝宝的头；三、用棉棒蘸一些开水冷却后或生理盐水；四、将蘸了水的棉棒轻轻地伸进宝宝鼻子内侧，顺时针旋转，即可达到清洁的目的。小鼻子堵上了怎么处理？宝宝鼻塞算不上什么大毛病，但宝宝呼吸时老是出现呼呼的声音，有时甚至影响睡眠和吃奶，父母还是有必要加以重视。如果宝宝出现鼻塞症状，父母首先应设法弄清楚鼻塞的原因，不要急于滥用药物。一、若因鼻痂阻塞鼻腔， 应设法将鼻痂去除，使其通畅。如果干结的鼻痂就堵在鼻孔口，可用消毒棉签轻轻将其卷除。如果鼻垢在鼻腔较深处，可轻轻挤压鼻翼，必要时先在鼻孔内滴一至两滴生理盐水或冷开水，将鼻垢湿润软化，再轻挤鼻翼，可使鼻痂逐渐松脱，再用消毒棉签将鼻痂卷除。二，若鼻塞确实因鼻部炎症引起，且严重影响吃奶或休息，可在医生指导下谨慎使用 0.5% 麻黄碱氟南西林滴剂，每侧鼻孔滴一滴，一般十分钟左右就能够起作用。但麻黄碱对宝宝有不良反应，不适宜过多使用。三，若鼻腔分泌物较多，也可使用吸鼻器吸除分泌物，同时别忘了对感冒本身进行积极治疗。四，宝宝的鼻黏膜非常敏感，早晚的凉风、气温的变化、灰尘的刺激都可能导致宝宝流鼻涕，但都是暂时的，只要保暖措施得当，室内温度适宜就会好。但是如果宝宝一整天都持续流鼻涕、鼻塞，很可能是感冒引起的。鼻塞会对喝奶、睡眠产生影响，所以这时要经常给宝宝擦鼻涕。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室内湿度，防止干燥。提醒，如果父母自己未能解决上述问题，应及时就诊，明确了解引起宝宝鼻子堵塞的原因很重要，切记不要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盲目处理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。宝宝出现黄疸了。黄疸是宝宝在适应母体以外的环境时出现的一种暂时性现象，程度因人而异，但是大部分的宝宝都会有这种现象。父母可以在自然光线下观察新生儿皮肤黄染的程度，如果仅仅是面部黄染为轻度黄疸，躯干部皮肤黄染为中度黄疸，如果四肢和手足心也出现黄染为重度黄疸。生理性黄疸，大部分新生儿在出生后两至三天会出现皮肤黏膜、眼睛白眼球发黄，四至五天黄疸最重，可能会涉及躯干和四肢近端，七至十天逐渐消退。除了黄疸以外，新生儿没有其他异常，精神好，吃奶香，粪便也没什么异常，这就是生理性黄疸。据统计，足月中有 70% 至 80% 的新生儿都会出现此现象，黄疸持续时间可达两至三周，它对新生儿的生长和发育无任何不良影响，不必特殊治疗。新生儿发生黄疸的原因与以下生理特点有关。一，新生儿红细胞多，破坏后产生的胆红素多。二，肝脏功能尚不完善，参加胆红素代谢的肝脏酶的量和活性菌较差，胆红素到肝脏后变成结合胆红素并排出的过程受影响。三，胆道排出胆红素的功能尚未完善。四，胎便粘稠，从粪便排出胆红素的过程受影响。上述原因促使胆红素在新生儿体内堆积，七天后各项功能逐步完善，新生儿黄疸也随之减轻并消退。治疗护理，新生儿黄疸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生理现象，大部分都会自然痊愈。如果是母乳性黄疸，没有其他异常的症状表现，也无需断奶治疗。但是如果新生儿在出生后24小时内出现黄疸症状表现，并且现象严重， 血液检查的总胆红素值偏高，眼白部的黄色逐渐严重，很可能是溶血性疾病或者血液类型不匹配，需要立即就医。病理性黄疸，新生儿发生黄疸有生理性的，也有病理性的。病理性的黄疸有以下表现：黄疸出现早，可在出生后24小时内出现，程度重，发展快，不仅面黄，白眼球黄，可能手心、足心都出现黄疸，并伴有新生儿精神差、嗜睡、不吃奶，甚至有高热、惊厥、尖叫等。这种病理性的黄疸称为核黄疸，又称胆红素脑病。一旦发生核黄疸，病死率极高，即使存活也会留有后遗症，如智力落后、手脚抽搐、视听障碍、头抬不起来、流口水等等。处理方法，针对此病，重要的是预防为主。对黄疸出现早的、胆红素高的宝宝应积极治疗，已有溶血病的做好换血准备，防止核黄疸的发生。呵护宝宝的小屁屁，刚出生的宝宝皮肤都很嫩，皮肤的透气功能也很差，所以一定不要老捂着，最好使用纯棉的纱布做尿布。尿布包裹务必正确，先用长方形尿布兜住肛门及外生殖器，男婴尿流方向向上，腹部宜厚一些，但不要包过脐，防止尿液侵自脐部。女婴尿往下流，尿布可在腰部垫厚一些，三角形尿布包在外面，从臀部两侧兜过来细牢，但不宜系得过紧，以免影响腹部的呼吸运动。另一个脚最后向上扣住即可。勤换勤洗，每次喂奶前应更换一次尿布。啼哭是宝宝用来表达愿望的主要方式，要想到尿布是否潮湿，发现尿布有粪便时要及时更换，以防粪便中的细菌分解尿液中的尿素，产生胺类刺激皮肤，引起尿布皮炎。清洗尿布时应先用清水将尿布上的粪便洗干净，然后换水用肥皂搓洗，将残留的尿液彻底洗净，晾晒干透后再用，不宜用洗衣粉、药皂和碱性太大的肥皂液洗尿布，以免刺激宝宝的皮肤引起皮疹。警惕发生异常，换尿布的同时应认真观察宝宝臀部及其阴部的皮肤有无发红、皮疹、水泡、糜烂或渗液等症状，一旦发现应及时清理，然后用 3% 的鞣酸鱼肝油软膏或蛋黄油涂抹，症状严重时则要及时去医院看医生。注意季节变化，夏季气候炎热，空气湿度大，给宝宝换尿布时不要直接取刚刚暴晒的尿布使用，应等其凉透后再用。从防止发生尿布疹的目的出发，应该增加布裹尿布的时间。冬季气候寒冷，为宝宝换尿布时应用热水袋将尿布烘暖，也可放在大人的棉衣内捂热再用，使宝宝在换尿布时感到舒服。提醒，每个宝宝的身体发育情况都不同，妈妈应该根据自己宝宝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纸尿裤。大腿长得比较胖的就应该选择大一码的纸尿裤，长得比较瘦的宝宝就要选择小一码的。纸尿裤过大或过小，宝宝带着都会不舒服。宝宝红屁股了，新生儿皮肤娇嫩，角质层薄，容易脱落，对刺激耐受力差， 当给新生儿清洗臀部和会阴部时，用力过大或尿布粗硬潮湿，未及时更换，特别是消化不良的粪尿中所含的脂肪酸、尿酸多而刺激局部时，都可能使新生儿发生臀红或尿布疹，因此必须做到勤换尿布，保持宝宝皮肤干燥清洁。男宝宝臀部的清洗，清洁睾丸下面时，应用手轻轻将睾丸托起再进行，而清洁阴茎时，则应顺着他的身体方向擦拭，只需清洁阴茎本身，而不要用力去擦洗包皮。在清洁宝宝肛门时，可用手举起他的双腿进行，擦拭完后，再拿去屁屁下的尿布，并清洗自己的双手。清洗后，可让宝宝的小屁屁晾一会儿，再涂些防疹膏或润肤露等，以防红屁股的发生。先要把肛门周围擦干净，用软毛巾蘸温水清洗，擦净肛门皱褶里的脏东西，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着阴茎的中段，朝宝宝腹壁方向轻柔地向后推包皮，让龟头和冠状沟露出来，再用温水清洗，然后把阴茎扶直，轻轻擦拭根部和周围皮肤，动作一定要轻柔，否则易撕伤或损伤包皮。阴囊表面的皱褶很容易藏污纳垢，可用手指将皱褶展开后再轻轻擦拭。女宝宝臀部的清洗，对于女宝宝，解开尿布时，可先用尿布干净的一角擦去粪便，然后举起她的腿，在臀部处把尿布垫好，用纸巾揩去剩余粪便，然后用湿棉花擦净，再举起她的双腿清洁外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要由前向后清洗，防止肛门内的细菌进入阴道。切记清洗阴唇部位，再用干棉花依次清洁她的肛门、大腿根部等处。洗完将尿布取走，用洗净的手拿纸巾擦干宝宝的尿布区，让他光着屁股玩一会儿，再涂上护臀霜或润肤露即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能用爽身粉涂宝宝屁股，因宝宝尿湿后，擦在屁股上的爽身粉易阻塞汗腺，使宝宝的屁股产生尿布疹。不要分开女婴的阴唇清洗，会妨碍可杀灭细菌的粘液流出。为女婴清洗外阴时，注意从上到下、从前到后的顺序，防止来自肛门的细菌蔓延至阴部，引起感染。用软毛巾或细纱布轻轻清洗尿道口、阴道口、阴道口外部和肛门周围的脏东西，肛门皱褶里残留的粪渣也要特别清洗干净，千万不要洗阴道口里面。洗后要及时擦干水，让外阴保持干爽。如何给宝宝换纸尿裤？纸尿裤像小内裤一样，让宝宝轻松自在，又有超强的吸水力，让宝宝更干爽舒适。市售的小内裤型纸尿裤采用棉柔材质，让宝宝同时穿上了合身的棉质小内裤，可以轻松自如地活动，而且一穿一脱，对于活泼好动的宝宝更加合适，男女宝宝均适合。一、把褶皱展平，将新纸尿裤展开，把褶皱展平以备使用。二、彻底地擦拭屁股，打开脏污的纸尿裤，用浸湿的纱布擦拭屁股，不能有粪便残留。三、取下脏纸尿裤，慢慢地将脏纸尿裤卷起，小心不要弄脏衣服、被褥或宝宝的身体。四、更换新纸尿裤， 一只手将宝宝的屁股抬起，另一只手将新的纸尿裤放在下面。五，穿好新纸尿裤，将纸尿裤向腹部上方牵拉，注意左右的间隙粘好。六，保留腰部的纸袋，在腰部留出两指的间隙，目测左右的对称性之后，将腰部的纸袋粘好即可。如何给宝宝换尿布？一个宝宝一昼夜需换20块左右的尿布，平常要关注宝宝是否尿了，及时给宝宝换尿布。如给宝宝喂奶前后，都应检查尿布湿了没有。自制尿布片，应选用柔软、吸水性强、耐洗的棉织品，旧布更好，如旧棉布、床单、衣服都是很好的备选材料，也可用新棉布制作，经充分揉搓、晾晒后再用。新生宝宝尿布的颜色以白、浅黄、浅粉为宜，忌用深色，尤其是蓝、青、紫色的。尿布不宜太厚或太长，以免长时间夹在腿间造成下肢变形，也容易引起感染。尿布在宝宝出生前就应该准备好，使用前要清洗消毒，在阳光下晒干。洗尿布，妈妈用手指从宝宝大腿根部深入摸摸就知道了。尿布换下后一定要及时清洗，先将尿布上的大便用水冲刷掉，再擦上中性肥皂，放置20至30分钟后，用开水烫泡，水冷却后稍加搓洗，大便黄迹就很容易洗净，再用水洗净晒干备用。如尿布上无大便，只需用清水洗2-3遍即可。垫尿布的使用方法。一，尿布的折叠，按照尿布的大小进行折叠，通常是纵向对折一次后，横向再对折一次。二，用松紧带固定尿布，将尿布的一端垫在宝宝的屁股下方，另一端拉至腹部展平，并用松紧带进行固定。三，注意多余部分的折叠，给宝宝换尿布时要注意不能盖住宝宝的脐部，多余的部分男宝宝折叠到前面，女宝宝则折叠到身后。怎样给宝宝穿衣服？内衣的面料选择非常关键，要选择纯棉、吸汗、透气性好、手感舒适的内衣，不会刺激宝宝皮肤发生过敏或者瘙痒。颜色上尽量选择柔和的白色或略微有点黄色的，这种颜色一般是真正天然的，不加荧光剂的。宝宝在小的时候身体还很柔软，给宝宝穿衣服有一定的难度，但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变成一种乐趣。一，将贴身内衣及外套提前叠好放置，注意将袖子完全展开。二，将衣袖伸开，妈妈的手从袖口进入，牵引出宝宝的胳膊，之后再穿另一侧。三，领子的扣子不要系太紧，将领子松散着，仅将内衣的布带系结实即可。四，将裤腿展开，将宝宝的腿放入裤腿之中。五，外衣的纽扣不可生硬地摁，要将衣服拎起，离开宝宝身体后再摁上。六，最后托住宝宝的屁股，将内衣和外套伸展平整。怎样给宝宝洗澡？宝宝太小了，爸爸及家人都不太敢给宝宝洗澡，生怕宝宝受到伤害。其实宝宝没那么脆弱，但是也要讲求方法，一起来看一下怎样给宝宝洗澡吧。洗澡的注意事项，物品准备，浴盆、沐浴椅、毛巾、 浴棉、宝宝沐浴液、宝宝无泪洗发露、爽身粉、护臀霜、浴巾、干净衣服、尿布。一定要把擦干身体和穿衣服时的用品都准备好，放在手边。洗浴时间，不要在刚刚喂完奶之后给宝宝洗澡，易引起宝宝吐奶。可选择在两次喂奶的中间时段，也就是喂奶后1至2小时洗澡为宜。洗澡之前最好先行排便，并在清理好之后再洗澡。洗澡的总时间最好控制在10分钟之内，否则宝宝会因体力消耗而感到疲倦。室温应保持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，适宜的水温为42摄氏度。水温以摸上去不烫手，或滴在大人的手背上，感觉烧热而不烫手，也可以将肘部放入水中，感觉温热就可以了。怎么防止宝宝溺水？妈妈在给宝宝洗澡的过程中，不要掉以轻心。也许只是转个身的功夫，他也可能滑倒在水里溺毙。所以，不要让宝宝自己站在水里玩，更不能让宝宝在水盆里跳上跳下。没有大人的扶助，宝宝很容易摔倒。洗身体，妈妈往澡盆中先加凉水，再加热水，总的水量约占澡盆的一半，再将宝宝的衣服脱去。如果是出生7天内的新生儿，他的脐带还没有脱落，因此不能将全身浸泡在水中洗澡，而是应当将上下身分开来洗。大一点的宝宝就没有问题了，先洗颈部和上半身，用浴盆中的水依次清洗颈部、腋下、前胸、后背、双臂和双手，然后就可以洗下半身，给宝宝的身上涂些沐浴液，再冲洗干净。